就像小学生一样，妈妈逼我读书都不能去玩。当他看隔壁家小孩在玩，就很嫉妒。看到别人犯规，他很愤怒，因为他有那么多规矩，而且在他的世界，这些规矩是不可以犯的，犯了要受处罚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你不知道做这种事会被雷劈吗？恐怕别人还真是不知道啊。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惊惧与指责的，动不动就在心里给人家判死刑。因为他自己不敢犯规，所以就觉得这个人也罪大恶极，那个人也罪大恶极，这叫邪恶外部化投射。修道病的邪恶外部化投射，到了心中之神快要解离的时候，那个邪恶外部化投射会到达一个还蛮好笑的状况。从前我一个朋友的妹妹来找我看病，我朋友说我妹妹勤学佛法，有一次她跟我告白说她有罪，跟我哭，她说我身为一个信佛的人怎么可以有性的欲望。当我发觉自己有欲望，我觉得自己好污秽。这个月的一个女生来我家找我看病，当然也是很难医嘛。她在临别时候跟我说，谭哥哥，我待会儿叫计程车回家，你可不可以陪我走到计程车旁边，看着我上车，帮我挤下车牌，然后你再走。原来这女的怕计程车司机强奸她。我看她长得像一坨番薯地瓜似的，内心澎湃。说真的，要计程车司机对你有胃口也是很难的啊。可是因为她是极力压抑自己的性欲，所以就会邪恶外部化投射，觉得全世界的别人都是如狼似虎的强奸犯。因为他自己的性欲把他逼得那么辛苦，所以这个东西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妖魔化了。因为我压得那么辛苦，越压性欲越大，所以他就觉得人人都像他一样，已经饿到极点，见到人就会扑过去咬。修道病到达解离之前，会产生很多很多邪恶外部化投射的状态。当然教主病也是，都是芸芸众生太执着，怎会是我的错。有一个教主病很重的人，背着太太搞小三搞了好多年。一天某个小三的朋友看不过去，质问他，你到底是要怎样，要老婆还是要我姐妹，你选一边好不好，不要两个人都被你伤下去。他淡淡一笑，我的选择就是不选择，表现得他大师境界之高的脸。修道病也是极难处理的，因为他会这么拼命，就是因为他对于自己超正确的人生观，人不可偷懒，人不可好色，人不可多吃，人不可晚睡，而你不可说谎，人不可恨人，人不可这些天条戒律，是狂信道绝不会去质疑的。而且这些人生观听起来也都是正确的嘛。并且一直以来在他的战战兢兢之中，已经给周遭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判死刑了很多次了。现在要他背弃这些天条戒律，降格成为他一向藐视的那些罪人，以他的逼格来讲也办不到。他不能允许自己如此堕落。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，如果一个人他的魔是世界于教主病和修道病之间的中间型，那就叫狂信徒。你知道人会自责这件事还有一个逃离影子的方法，就是当一个人很会自责的时候，他可以找一个方法推卸责任，而让自己觉得都不是我的错。关于这个，市面上讲九型人格的书很多，狂信徒是里面的解离的第六型状况，那些书就比我这里讲的分析的更仔细些。但过一个人想要推卸责任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到一个他心目中的上师，在疯狂的打着上师的名号来对别人不好，乱传教踩人，然后他就可以决定我是在奉行教主的法旨拯救人类，这样他就不用自责了。比如有一个信了石妖佛法老师的被我拉黑的同学，动不动就对家人朋友轰炸训话，用极羞辱人的语气叫别人去听他们的课，他会觉得我是在发扬某某老师的真理之类，但他不会感觉到，同时他是在羞辱藐视他的家人朋友，他完全没有感受到责任，也感觉不到他的语气态度是何等的狂妄自大。但是我就觉得你的教主好歹是多年积修有成，要自大还有点底气，但你这一个什么货色都算不上的徒儿崇拜者狂妄成这样，那真是有神经病了。所以当一个人想要逃避自责的感觉时，他会找一个权威角色 变成一个盲信者之一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了。他平时还是表现得很教主，在别人面前把逼格端个够，但在他的恩师面前老是一个眼色不对，他就回家痛苦的反省，我真是太错太错了，我辜负了老师，自责得不得了。原本他当狂信者是他以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逃避自责的痛苦，但事实上是逃避不了的。而信者，你从他的日常言行中的狂态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他是很喜欢很享受当大师扮演权威角色的，只是他没那个种。但机智和教主病其实是一样的，而且你说他不狂傲吗？天底下那么多家大师，而这个人也没开悟，但他就可以轻易的告诉别人只有他的恩师是开悟的，这种人的自我感觉难道不算超良好的吗？一把大师都由你来鉴别判断打分数，都你说了算，这种行为岂不等于在说其实你才是最高的？有一次龙帅江老师给我看了林虎虎写给他的一幅字画，问我 JT 你觉得怎样，写得好不好？我正色说，龙哥哥，我的写字功力不如人家，是不能评价对方好不好的，我只能说我喜不喜欢而已。